什么叫意象？圣灵的启示非真实化的。哇，圣灵的启示非真实的话，也许你看是很真实的，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讲很清楚啊，他说什么？第四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姐妹刚刚的那个一定义哈，是非真实的影像。非真实，圣灵的浇灌是非真实的影像。那么非真实的就是说，原来他会存到永远。原来那个才是真的。一般来讲，我们知道，所以灵界的事情啊，从灵界的事情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我们呢，可能真的在做梦当中，比如说你做梦梦到天堂，你会到天堂去做梦梦到天堂，或者是说在意象当中，你被推到天上去，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是两位，天学生会不会一样？那我也有，是。我是在印象当中看到，那你说我在印象当中好像被提到天上去，但是我人还在地上。对，像保罗的经历是什么？他被提到天上去，他说我活在身内，他在身外，我厉害。那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啊。那种被提的那种是真的，整个人通通上去。他到底是在身体外还是身体内？我不知道。那是一种被提。啊，还有一种是灵里面被，灵里面被，就是你的人，身体还在地上，但是你的灵已经上去。我想是这一种，通常都是这一种上去。那我试着把它定义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做意象？对，意象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哪个字啊？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你等会让我们先读。你们熟悉那个神，有大富，在那最远的智慧的启示里，藏给你们来，使我们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荣耀有何等高，他的圣功何等显赫。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已经有圣灵内住的人啊，前面啊，就是在34节里面，他已经讲到说你接受主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你了，拣选你了，好啊，感谢主啊，你接受了主以后呢，有圣灵内住，圣灵视为凭据，对不对？然后保罗说那好啊，那现在继续啊，你需要什么？智慧者的灵、启示的灵要赏给你，使你们怎么样？知道吗？不是假的，是真正的知道他，而且这个真正的知道他是比较深入，比较什么？不是肤浅的知道，不是肤浅的认识。比如说，我今天还认识，还认识何弟兄，我们认识之间有很浅，不是很深入，对不对？他说他是哪里人啊？他人干啥了？我还不知道。他的深入，那个不是很深入，他刚刚才认识，才一个小时前认识。他那种知道他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比较浅的。但是如果以后呢，神允许，我们就比较深入，对不对？深入越深入越深入越深入，一生真知道。你真正你知道他的想法，就像我跟我太太，我们结婚26年了。我真知道，他也真知道，你看这个真正的知道。但是保罗他说：“你真知道我们的神吗？你需要圣灵的什么启示？还有什么？在灵还挑的，对不对？我跟他17年练了，你要智慧，而且是什么启示的灵怎么样？”赏给我们赏的意思是召唤在你们身上啊 OK 你们真知道吗？怎么真知道？照明你们心中的 心中的眼睛满黑。
好啦，
那么我们的整个重点就是在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哎，这个原文心中的眼睛呢，你可以翻译成叫做心灵当中肉眼的想象观察力，就是 eyes of visualization 或者是 eyes of imagination， 就是一种心思想象的一种能力，它照明你心中一个想象的能力。对，我们来操练一下。今天早上你有思考到什么？是，你现在思想一下，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我今天早上喝了一个豆浆啊，这是我的小童工帮我买的，啊，那是无糖的，对不对？上面有个盖子，打开以后就喝了下去。哎，那你记不记得我记不记得那个豆浆那个豆浆那个塑料袋？我记得。哎，你要告诉我说喝豆浆那个塑料袋，我知道了。我好像在心里面怎么样看见它？哎，那好，那今天早上有吃饭吗？今天早上有吃饭对不对？有没有吃饱？很多包，你想到包子，我一想到包子，你就看到一个包子，对不对？你就想象一个包子，就在那里。这是我心里面的眼睛看到，英文说 I see I see， 我看到了。如果我在问你说，昨天晚上你吃了什么东西？昨天晚上你吃了什么东西？你现在在你的脑袋里面马上想到什么？啊，我们前几天从武汉过来，我在武汉的时候，我最喜欢吃一个湖北鱼丸。当我讲到湖北鱼丸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汤啊，很多，然后上面有个漂浮的那个鱼丸，这叫做我心中的眼睛，我看到，好像到了一个岛链。那个照片不是在我的底片，或是在我的照相机里面，而是在我的哪里？在我的心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昨天晚上吃什么？我们前面也昨天晚上吃了什么？面条。当你知道面条的时候，你是看到字呢，还是看到那个面条？看到了没有？那就叫意象。心中的眼睛是看到什么？你早上不是吃了馒头吗？吃包子吗？我当你问我问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你就想到包子的样子，想到这个馒头的样子，你会想到说，我一个字上面写的叫包子。你想到是一个图画，是不是？对不对？你们家床长什么样子？床单。好，床单被子什么颜色？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本来也是
象形色，没错。但是当我问你说你昨天晚上不早上吃什么的时候，你是想文字呢，还是想图像？
是象形色。
那就是，你开始就可以操练。那我昨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啊？那可能大部分都忘记了。对，豆腐脑，豆腐脑的样子出来，不是看到那个豆腐脑的样子，哎，我吃了豆腐脑，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你搭了车子，那个车子什么颜色？红色。你已经有先有那个影像，那个印象在你的脑袋里，那个就跟你看印象的，好，你看到的东西是很像。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我记忆的东西，比如说，哎呀，你第一个男朋友和第一个女朋友，记不记得？
记得。
记得。那我现在一讲的话，你想到他，他想到他的脸，对不对？那个叫印象。明白我意思吗？啊，可以吗？可以。 那意象就是说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结果我在为自己祷告。好，你看他一个人在很伤心啊，流泪，没有人知道。他有点暗，就是暗自悲叹，我没有知道我的痛。说神猜他有天使来告诉我。比如说我看到这边啊，比如说我到我就没跟他讲，为什么我真的看到他可能走在黑暗的角落里面在独自一个人哭泣，不是让他受伤，但需要安慰，他受伤。那我可以跟他讲说神啊，或者说神启示我，他要我来安慰你，你的痛苦是很难知道。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回答他，你明白我意思？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我看到一些东西，那你说一下，就好像你想到你早上吃什么，那个过程是一样的。你在想怎样能够明白？
明白。
但是需要是什么？需要圣灵的浇灌，不是有凭空想象。那我刚才我问你的话，你然后是什么？那位姑娘说我怎么样吃，完全我想的。但是现在的换一个方式，就是说，原来是圣灵浇灌我跟这个人完全不认识。但是呢，圣灵就会透过我跟他之间的祷告，圣灵会启示我看见这个方法。然后我看到的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记得，那个也是十四章第三节，你要把它化作是对人说的话 ，OK？ 不是对马、对绿鱼，对人，不是啊，对人 ，OK？ 让他受到安慰上的劝，这叫做启示性的服事，明白我意思吗？那启示性的服事还是其中的一样而已哦，意象 ，OK？ 还有是异梦，对不对？异梦。那我不能说我来，你会帮你打乱一下，我先回去做个梦，对不对？做梦还不一定能够梦到，对不对？所以这个异梦通常来讲，就是说是 subconscious， 就是潜意识里面哈、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期我会梦到些什么东西的。但是我如果梦到关于你的事情，我会来告诉你，啊，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还有一些什么圣经的话，比如说今天读经的时候，早上读经啊，一般礼拜说啊，神突然感动说，哎，我打个电话给我的姐妹啊，这句经我是给她的，那就打电话，然后再打去，那我就感谢神，啊，这就是神的启示，这是这个启示呢，是这个启示，或者是你比如说在跟姐妹祷告，或者跟任何弟兄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一想到诗篇二十三篇，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唱给他听。啊，也许他正是他需要，你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一种怎么样？一种启示。其实不一定要有意象，其实不一定，可能不一定要有一个什么话，可能就是一两句简单的话。OK， 有些时候神启示我们，他给我一些文字。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服侍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姐妹，我就说，哎呀，我看到成语四个字破茧而出，我看变得什么意义，但是我相信神要提升你，好像他很得安慰，但是我没有始终问他那到底是什么回事，但是有些时候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提示你，但是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安慰啊，对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恩赐来服侍人的时候，恩赐是为了造就谁，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绝对不是为自己，就是没有奇迹性的恩赐，看啊，没什么了不起啊！你要用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个东西是十二章第七节，但恩赐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得益处？你有这样的恩赐，神给你这样的恩赐，是要叫你去让人家得益处。OK， 所以这里就说了七节 ，OK， 看到没有？可以吗？现在有没有跑过分的？
没有。
有牧师会不会开始一下给你们炸弹？炸罗拉讲，会啊，可以吧？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开始的意思，你们真的要知道意向更深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意象分几种，分几个。那意象的解释也是分几类型的，你要知道吗？ 没想到知道吗？
知道。
是啊。好，我早上讲到了一些啊，关于义工意向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七节、十八节讲很清楚，对不对？再过日我要交给谁？怎么样？交给传道使徒的少年要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所以，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是对你讲，那你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认知呢？这句话是圣经讲的，这句话对我有意义吗？啊？你们要把圣经的话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研读圣经的最基本的一个功用之一，对不对？对不对？你会信耶稣是因为人家告诉你传的福音，对不对？可能翻了几节经节啊，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原来是人先知将他们的福音赐给他们，像接近他那个不知灭亡、快乐的永生。然后你把这句话告诉人家的时候，那你会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句话你要不要成为你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反而怎么样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你想想要这种权柄啊，你要不要接受他呀？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是不是？那我们把神的话念了，很多神的话里面这一句话是。再过是什么？他要浇灌什么？
他的血气，
还有血气的，那你是有血气，有血有气的。这句话是不是在你的身上？可不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
可以。
那你要什么是什么？那你说末后的日子，神的荣耀，我会说三种。第一个是什么？见到异象，说异梦，
说预言。
所以，如果你把这句话是已经是上帝的末后日子，对不对？那实际上第二章十七节讲的是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就可以已经宣告现在是末世了。已经圣灵已经浇灌了，那么请问我们现在是更末世了，是不是？所以这句话是对你说的，对你说的 ，OK？ 所以我说我要开启，不是我开启啊，对这个了不起，我再次强调，所有的恩赐，我们只是神的使用的器皿 ，OK？ 是谁在做呢？
神在，
神在 ，OK？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谁？拣选了你 ，OK？ 他已经把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怎么样？赐给你了，有没有？所以今天要跟他要的是什么？主啊，属于我的那一份，你今天有没有赐给我啊？你可就给我吧，是不是？我们是向神要，让他已经答应我了，对不对？这叫做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就怎么样？无不得到。哎，约翰一书一章，你说说看 ，OK？ 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就知道无不得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答应了嘛。是不是？所以你没有看异象的，你还不会看异象，你就会求。你怎么知道他会给你？因为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宣告了嘛，是不是？那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预言，只有牧师传道人可以吗？我不行。那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说法，合不合圣经？不合适。他说什么？神的儿子，怎么样？
他要说预言啊，
所以你要恢复。OK， 神创造你，神早就在创世以前都给你了，要不要？
要要。
你可以有个选择，你要还是不要？你有没有这样的知识？ 神已经答应你的东西，对不对？神所应许你的东西，你是跟他要，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求，对不对？我不是自妄求，
你
是自妄求。为什么？保罗说你要陷入属灵的恩赐，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陷入属灵，
就是说预言。为什么？他巴不得每个人每个神的儿女都在讲神的话。那跟我们以前先知讲到，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要先知讲到？因为先知讲到的东西里面都是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既然是神的话，他巴不得神的儿女都说神的话。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所谓的先知启示，不见得都是要，当然不见得都是看异象嘛，不见得要做异梦嘛，但是都是讲神的话。哎，那这个神的话，神的圣经有几卷？六十六卷书，对不对？什么时候是现在神要说的话？神现在要说的话，现在就赐给你。要把它宣告出来，那就是现在要讲的话，也就是讲预言。所谓的预言，你要包括神的话 ，OK？ 包括神的话，所以你要对神的话非常清楚 ，OK？ 好，那我们通常来讲呢，我们异象呢，通常有分三种的，异梦只有一种，你做梦了就是梦。那异象有三种类型哈。稍微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三种类型呢，在圣经里面都有。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好，第一个啊，叫做开放式的异象。那我们通常来讲，我们把它分成呢啊，在自然界跟灵界当中，我们如果说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天使，有没有当中有没有看过天使？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天使？我们刚刚可能有看过鬼吗？我们假定那个是灵界的生物。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看到鬼，哎，你睁大眼睛看，自然界的东西，人啊、事啊、物啊、车子啊、房子啊，你都可以看得见。但是在这当中，你发现到有些鬼。就是天使，那么你这个叫做开放式的人，你已经跟上他，走在街上啊，这边有个天使，那边有两个鬼，厉害吗？你看到他们，他们也知道你看到，他们也知道你知道他们在那边，但是也不要害怕，这叫灵眼被打开 ，OK， 这叫做。开放式 open vision， 你可以同时看到自然界，也可以看到灵界的生物，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 open vision。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记载啊，记得彼得被关在监里面的时候，他被天使怎么样？开启，对不对？然后天使把他带出监狱的门，那个门自动锁链都已经开了，怎么样？那彼得傻傻就跟着走，也出来说：“哎，那个人不见了啊，原来是天使。”他就是说他在行事当中啊，行走当中碰到谁，碰到了天使。那他同时看见谁？同时看见自然界、监狱的门，还有什么？还有灵界的东西，对不对？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施工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跟他显现，哇，吓得他，这怎么办？那也是开放式的意象啊，对吗？玛利亚都见到了，玛利亚见到天使给他显现，
很大恩的女子。
但是，我们当中会不会有姐妹说，如果有一天天使向我显现，很大恩的女子，那你们怎么搞啊？吓唬我！这样开放式的意象，哎。如果真的神要给你有什么特殊启示的话，他可能就派一个天使来给你看啊，但是看到了啊，吓昏。不过通常第一句话当中跟你讲的是什么？不要怕，不要怕啊，我们不要害怕。OK， 啊，这叫做啊 open vision 啊，就是那个开放式的 比如就是你眼睛睁大大啊，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自然界和灵界同时看到。那还有第二个是叫做封闭式的啊，封闭式的意象。那意象呢出现的时候呢，你对周围的环境不太清楚。比如保罗他说什么，他被提到三层天，对不对？他说我莫在思念，莫在思念，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对于那个身外的东西到底我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看见的东西是灵界的东西，这叫做封闭式。那个时候呢，可能呢，你问他你现在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有看见灵界的东西，有那个灵界。他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他怎么样？听见隐秘的言语啊。那我不知道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只有神知道，这是保罗说的。还有，这是封闭式。那前面两种呢，开放式与封闭式的这个意象啊，不太常见，不太常见。你如果一百个人里面呢，可能只有一两个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很少见。那第三种是最常见的，叫做 inner region， 就是内在式的，内在式的意象。那内在式的意象呢，很常见，很常见。比如说，保罗在夜间意象当中，他可以看见了有一个马其顿，对不对？向他招手，请到我们这里来。那那个是什么？那是一种内在式的意象，因为他看到的是人，他不是灵界的生物，对不对？那那个是只有在自然界里面的东西，只有在自然界里面的人事物。那么它的意象呢，是属于内在式 inner vision。那我们通常来讲 inner vision 呢，我们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些的观点我们身上的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摄影内组，每一个同性的内组？那我们的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摄影的内组。如果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灵去朝见神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地方，朝见神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如果说我的灵可以提到天上去的话，我在灵里面的看见，其实我可以说，我可以这样子，我说我是在灵里面，灵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一个奥秘。一个很深的一个奥秘，因为我们圣殿，天上有个圣殿，对不对？地上有个摩西的会幕，还有所谓的圣殿。那还有一个圣殿在哪里？在你们每一个人。哎，哪边？对，以弗所书上讲很清楚，在第二章讲很清楚，借着神，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在哪里？在你里面，就在教会里面。你的手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很有意思。你看他最后面的时候，他说都是第一章完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也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第二章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是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三章是父神居住的所在。三一真神啊，通通都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
OK
哇，我好伟大，神是在哪里？是在我们里面。所以第四章，你说只是第四章，你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妙啊。我们是什么？一个身体，一主，一心，一喜。神是什么？神是看看他怎么说。你看了那个以后，你就会很惊讶，这个是我们的上帝。比方说，从第四章啊，比方说，从第四章，他说什么？我们一主一心啊，我们一个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哇！这就是我的上帝。 这么多的深入去，他觉醒的是觉醒的你，他是的你，所以里面有个圣殿，你里面有个圣殿的
哇。
保罗为什么要先这样讲？因为他讲说，神住在你里面以后呢，你从第四章开始，你看到他所施的有使命，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这个架构通通出来以后，然后你看到他要求什么？他说：“你们从此说话行事为人。”都要以文高的恩相称，你是一个新的人，因为有主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不敢随便乱说嘛。污秽的言语就不要再说啦，不要让圣灵担忧啊！圣灵住在你里面啊，所以每当我们想要骂人的时候，每当我们要讲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每当我们要讲那些消极的、负面的、否定的。那些言语来贬损人的，哎，有恶毒的，有恼怒的，有毁谤的，有些苦毒的，这些的话，这些的愤怒，当我们有这些想要讲出来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神住在你里面，上帝住在你里面，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告诉我是第四章，怎么？好的呗，所以他希望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住在你里面要被充满，而且说真的，这实在是一个奥秘。耶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说他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哎呀。”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降临的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面。”那前面讲说我们已经有基督内住，现在还要再住，为什么？因为前面的住只是可能只住一个晚上而已。你要让耶稣基督常常住在你里面吗？常常要被圣灵的浇灌。所以你的浇灌不是只有外显，里面会有什么恩章就了不起了？不是的，要浇灌到你的心灵里面去。心灵里面便有神的高火，神的圣灵的能力，耶稣就要住在你里面。好像我心里面住在 motel， 就是宾馆里面，我住一个晚上就走了。耶稣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性格那一天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怎么样，就走了。你必须要下功夫，对不对？主啊，求你按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因着我的信，也不是因为我信，是透过我的信心进入到我里面去，让神的灵怎么样？耶稣基督住在哪里？住在我里面啊！阿门，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样子的事情，感谢主。因为我最近呢，在准备以后手术，所以对以后手术研究了一阵子。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讲了很多关于以后手术的信息，所以现在才发现到，讲了以后手术讲了几次以后呢，才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有一句话叫做教学相长。才发现到，原来以前是我了解的。当你讲了两次以后，才发现到，我终于明白他在讲什么。同样的，我们在讲意象的时候，当我们在讲意象的时候，讲了几次以后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学习，真的要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以后开始要分享，说在查经啊，有些时候一对一。帮助的弟兄姐妹，刚开始以为他可能连圣经都不会读啊，你帮他读啊。当你在帮助他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哦，原来我在这里。所以，一个人读哦，你要到用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真正的了解。OK， 好，我们这有三种的啊，理解三种的方式。三种的意象的种类，对不对？开放式、封闭式，还有一个是 内在一致。我们来谈谈怎么样解释意象好吗？我们来谈谈怎么样解释意象。意象的解释呢，我刚刚讲意象的种类有三种，对不对？一个开放式、封闭式跟内在式。绝大部分我们现在所谈的意象是内在式，还有 inner vision 内在式。那梦只有一种，对不对？你做了梦就梦，就是这样。那意象的解释跟意梦的解释呢，同样有三种，三种解释方式。第一个叫做图画式的意象 allegorical vision， 这个图画式的意象，比如说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啊，他说他看见天开了，有一布降下，好像一块大布，新的视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就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故事，因为彼得接了这个意象以后呢，福音开始向外邦人传扬，所以这个意象有一个很决定性，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很决定性的因素。为什么外邦人开始怎么样给你向他们传福音？那你会看到他说彼得至少接了两次，对不对？他说天开了，一物降下，看大树里面有好多的四足的走兽，各式昆虫跟鸟类。那这叫做图画式，也就是说他的意识，神要表达的意识是一个隐含寓意式，就是说你要去解释那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是解释，他不是直接的告诉彼得说彼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是在天空里面写的字，中国字，彼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神没有用这种方式。你也要直问神，你为什么干脆就写清楚嘛，你还怎么猜？但是神偏偏喜欢用这种方式。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我刚刚开始去解释了，对不对？他说什么啊？那彼得就说：“糟了，这些东西我从小都不吃的，对不对？可能都是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嘛，对不对？”那彼得就开始解释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宰了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像我吃开玩笑，我是犹太人哎。我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呢？那么他的解释呢，至少有三方面的可能性的解释，对不对？第一，现在犹太人通通都可以开始吃不洁净的动物，是有没有这个可能？第二个，把外邦人通通砍了，是不是？对不对？14节，彼得说：“主啊，可以的，凡食物跟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第二次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食物。”一连三次。OK， 那好了，彼得又听到声音，又见到异象，图画式的异象。OK， 不是写字，或者是声音说：“彼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有没有这样？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哦，很喜欢打哑谜的，他很喜欢，他很喜欢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传达他的信息，而且他的方式是多样性、多变化性的。我待会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很妙，真的太奇妙，那我们要学习啊，求他的大意思。 如果你看到干到一下的话，就是那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看不明白。那什么跟你进一步的形式？但是很喜欢用这种类似图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必须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下，正确的去怎么样去解释。他必须要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下去解释。所以我刚刚提到有三种可能解释，对不对？第一种是什么？猴子，犹太人吃不洁净的动物，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吧？圣经就会讲得清楚，对不对？犹太人实实在在就不能够吃不洁净的动物。其实信主以后呢，那是另外一个讨论，对不对？但是犹太人怎么样？他不能够吃不洁净的东西。第二，把外邦人杀了。可不可能违背了神的律法？绝对不可能啊！神不可能去跳马戏去杀人。那第三是什么？就开始要杀，跟外邦人一起吃这些东西，跟你跟他抢的地方，就是说神所洁净的怎么样？你不可以当食物，也就是外邦人，神如果要洁净他的话，怎么样？你不可以当做是。因为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呢，是外邦人吃的，所以神借用吃这件事情来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食物，表示说什么？外邦人如果神要洁净他，他可以得到洁净，他可以得到洁净。哎，所以彼得呢就开始了看到异象的时候，他开始正确的去解释，然后这个时候刚好哥林流就派人来。刚好那个时候，一连三次受难，像是可以的，他的人倒了，所以彼得就知道，原来福音要开始向外邦人去。OK， 圣经也跟他讲说去，跟他们去啊。所以这个是图画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要正确的解释。第二种呢，是信息的影响。信息的 message， 那意象本身就是传达神的旨意给当时的他。比如我们刚刚讲的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夜间主在意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的我的百姓。”这个信息就叫保罗留下，保罗就是叫留下。这个信息很怎么样？很直接，就先讲，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说，彼得见到这个异象，为什么看见牧师就直接这样讲就好了？是有一个直接讲的，是要传信息的异象。主就直接跟他讲说，就只管讲，不要闭口。这城里面有许多我所要的百姓哈，要靠着你来，怎么样传福音给他？他们愿意相信神的。所以保罗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哥林多的地方就留下来一年多。就是在十六、十八章里面所讲。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个马其顿的呼召，对不对？只在异象当中给他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说：“哎，你过来到我们这边来啊！”结果使徒保罗就坐船过了爱琴海，到了哥林多那个黑塞罗尼加那边去，然后他也没去找这个马其顿人，他没有去找这个人啊，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信徒，就是过到什么，就去马其顿那边。这叫做传，就是信息的一个意象，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要正确。那第三种呢，叫做 clear cut， 就是清楚的意象。清楚的意象就是说，你在意象当中所看见的人事物，还没有发生之前，主先让你看到了，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以后，真的就在那里所看到的人事物，通通都发生。这叫做清楚的意象，这个不需要解释的，因为它就会发生。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谁给你做个梦？你梦到第二天碰到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真的碰到这个人，说了这个话，做了这个事，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你曾经有过吗？这叫做清楚的意象。很少人在乎的，
但是要很清楚，他就不用猜了。说话大声，你可能还可以先宣告一下。
碰到碰到是你个人的事情，有个人的。那我认识至少有两个人，他在前一天晚上，或者是这几次他在印象当中，对他好像有电影一样，他没过一次，没过一次以后让他，真的有照着电影的脚本。
就怎么样？就演了。那圣经里面的例子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当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他怎么？他往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他被一个大光照了，然后眼睛怎么样？看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看一下圣经上的，很有意思。
实际上第九章十到十六节，
属下印象中中的，他这个印象真的很有意思。看一下，实际上第九章十到十六节。好 ，OK， 你看第十节，我再念一下。好，当下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属下印象。这个方向就很有意思。亚拿尼亚他在异象当中，他跟神对话，主啊，我在这里。然后他看到原异象，他看到扫罗正在祷告，然后看到他自己去为他祷告，他还是祷告。然后他就跟神说：“主啊，我听过很多人，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拜你的这个，你怎么叫我去盖这种？”这叫什么清楚的意象？因为到最后他真的去找了扫罗，真的他惹在他身上，扫罗真的被医好了，真的被圣灵充满，这叫清楚的意象。清楚的意象可以到这样的地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第三种啊，意象的第三种。
解释不需要解释，
都不需要解释，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真的就按照这个方式，好像电影的脚本就这样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啊，大部分的人，你能够领受到的意象启示，异梦也好，意象也好，大部分的人是什么？是图画式的影响，图画式的影响。所以呢，总括起来，意象的种类呢，大部分都是内在图画式的 ，OK， 内在图画式的意象，哎，看到没？很清楚，内在图画式。那内在图画式的意象是最常见的方式，那么解释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对不对？那我早上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哈。如果我见到我问姐妹问弟兄头上都是蛇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你千万不能说，哎，怎么你头上都是蛇？千万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你要讲什么？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对不对？哎，这是在意象当中看见的。我们前两天在武汉改了一个会。在有关教会，三百多人的时候，我们聚会正在很浓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叫，这个弟兄吧，上衣脱了，原来是在隔壁的一个餐馆的老板，第一次进教会，第一次听到耶稣，觉得是信主以后参加聚会开始发作，原来他拜了，他拜了很深。拜得很深了，所以他身上有一些，他大叫以后开始在地上滚啊，就是地上爬行， 很显然他是烂什么？是烂两大师。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大师，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暗示，很勇敢哦，嗯，你敢不敢？敢不敢？如果有他，
我可以敢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了，你说？
感谢主，啊对对对，就放烟机就赶他出去，就赶不出去了，赶了好久。那因为在聚会当中，我知道鬼他是要怎么样，他是要引起你的注意，那破坏所有的聚会。所以我们大概赶了五分钟后，赶不出去，我就说，哎，没办法赶出去。这家伙很厉害，出去以后呢，我们就要继续聚会。聚完了还没完呢，过了半个小时又从你来了，啊，又来一次，然后我们再继续按手，再按个五分钟，还是不出去。他说，赶出去，赶出去。我们在这边11点了，结束了之后，他又冲进来了。哎呀，当时我真，我说我要回去睡觉，没继续嘛，没继续，我就被他打了，就五六个彪形大汉的刺他一个。啊，最后第二天早上，晚上一点钟的时候，全部得到释放，完全得到释放，变成完全清醒。啊，第二天、第三天继续参加聚会。那天晚上特别打电话给我妻子，就看到一个被魔鬼辖制的完全被得到释放，是最喜乐的。哎，感谢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在印象当中有看到他一面一些东西，看到他拜偶像。马上看到就是一个偶像，那个时候就知道，哎，图画师，有些时候图画师就是一个偶像的头，就知道他的来源是什么，来源是拜偶像，拜偶像一般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大关系，所以呢，他也是从评论的，所以我就知道他身上的来源是什么，评论。拜偶像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拜偶像是属灵的一个，因为以前在旧约时代，那个拜偶像的仪式非常的严重。那以色列人被外邦人引诱的时候，他们最引诱他们的就是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去淫乱。记不记得巴兰啊？巴兰他为什么说他是假先知？巴兰本来做巴勒这个国王啊，要找那个奉经里面的巴兰先知，要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结果巴兰有个咒诅吗？没有咒诅，他是祝福。所以谁让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但是呢，他教了以色列人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让他们跟他怎么样？让他们之间跟他们通婚。通婚了以后呢？以色列的男生啊，以色列的男生就跟他娶了外邦的女子去拜他们的神嘛。对，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嘛。所以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是很可怕的。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呢，他那个死得很早，在他差不多十岁的时候，因为他拜了男生，所以他在家里拜男生的那样子的情绪。这是他事后是事后讲，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意象当中，真的在赶鬼的时候，你们以为祷告求神，到底他的来源是什么？有时神很快就告诉你。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早就宣告，他一定要死的是什么拜偶像，因为那个是很正确的，因为马上他们赶的人就从这方面没有开始宣告，开始砍断。所有这些偶像的诠释，从小的偶像，怎么过来他拍什么东西，他就开始从那边看，从那边看，看一下神通。感谢主，那这是上帝啊，真的给我们有这种启示性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也非常有用，因为很多情绪上的伤害，我们要透过心理学情绪上的伤害，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分析，对不对？你们听过在美国有一个行业叫做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就是说你心理上有问题啊，你来我当心理医生啊，有时候就会帮你治疗啊，
一个小时喝多少钱的，哇，那个心理治疗不好，赚钱了。
他那里过的很多事情啊，一个一个做一个分析啊，分析一下你大概是什么问题。我告诉你，我们起机会用为他祷告，可能一两分钟你就知道他的来源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他不是人的话，求神给你们有这个样子的分析，这是你们的工具，明白我意思吗？这工具是用来做。让他从情绪伤害当中，让他从过去的悲痛，他的过去的伤痛当中，他过去的黑暗里面要走出来。帮助一个人走出来以后，告诉你神可以替你代替，因为神使用你，因为神使用你，你帮助的弟兄姐妹，你介绍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扶持，在爱中建立。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啊，我相信神也非常喜悦我们他的儿女能够彼此帮助。所以我再说，我们要给安慰、造就、劝。另外，今天晚上最后一点要跟大家讲，在我们开启之前啊，意象有什么阻碍呢？意象的阻碍，那我一样给你们一节的经文啊，就看意象有没有阻碍。你说好了，牧师，我有这个意象的梦。我不一样，什么时候祷告意象就有了？我真的跟你讲啊，有些时候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们一起不是，比如说十个人里面就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有些时候啊，不是说常常，但有些时候，我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什么意象，什么东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我的主观啊，哎。也许是，也许是对方的阻碍。但不管是怎么样，有阻碍就是。但是阻碍在哪里呢？为什么我这个看意象，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在为这个人服侍的时候不行呢？原来有个阻碍，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哈，第四章十七十八节哈。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十八节，接下来啊，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说，你们岂是不要再看外邦人所听我的心岂是他们心里不配与神所赐的圣神有德，都因自己无知，心地大好，就在这里啊，心地昏昧。他的意识是指悟性，你的悟性，你的理性，你的理解力缺乏分辨的能力，不能够分别好歹啊。那另外原文有一个意思，如果用原文一个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他是说你心灵的看意象的能力被黑暗蒙蔽，也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心窍的功能被破坏，也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是说表明，就是说当他的无知的心里面刚硬的时候，心里面存的完整背逆的心的时候，他跟神的生命隔绝之后呢，他的结果就是他的心窍和天良被污秽。提多书一章十五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你的良心，当你的心窍，你的心窍，就是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那个心窍洗练的通达，也就是灵觉了。哎，我们刚来的时候跟教牧张峰峰说，他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心窍、你的灵觉、你的灵的五官都能够被打开来。但是这个灵觉、心窍就是心窍，就是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对不对？我们都不都熟练人意的道理，不能够心甘的，唯独长大成人的讲心料、心窍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那个心窍就是英文就是 spiritual senses， 就是你的灵觉。你的心窍的功能如果被黑暗蒙蔽的话，你的看意象的能力就会被蒙蔽。那这个地方就是你有生命的破。你的生命
不晓得被什么东西污染，会暂时就出了一片黑暗。那那个黑暗的让你这个看地上的这个看不起这个工人啊，这个工人暂时被蒙蔽，心眼可能被世界的什么东西啊，可能你接受了某些世界上的一些的言论，世界上的说法，那么你的心肠就被蒙蔽，你的良心被接近，你的良心可能被蒙蔽，情欲出来就贪心种种的误会，就不能看见，也不能明白从自然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你的心窍，如果一时之间啊没有办法看一下啊，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生命当中有些的误会，这些误会要赶快去处理，赶快把它处理掉，认罪悔改 ，OK， 把你的魂重新对调与神的生命重新连接，你的意向意梦呢就会是重生来，而不会是受到魂的缠绕。我们现在看一下的这些功能呢可以超越，但是你的得到的信息是重生来的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意向的阻碍就是你的心意昏昧，心意的昏昧就可能是世界的神把你弄瞎了，可能是一个世俗上的那个啊，你跟随着世俗走了，或是一些魔鬼的谎言把你骗了。
昨天晚上呢，我相信你们在许多的人啊，人家意向呢也可以渐渐的被开启，也可以开启更多。那其实意象呢是越操练就越操练越多，但是到一个地步呢，你意象多了以后呢，你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我看的是不是真实的。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到的意象，那我要怎么去解释它。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象打开以后，你要解释的时候，你就必须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跟神的话语没有关系，跟神的话语没有关系。解释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神的话语搭上线。如果没有用神的话语来解释的话，那我们的解释可能会错误，我们的解释可能会偏离。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到我们意向的通常不会看错，通常是解释错，通常是解释错，不是你没有看到，是你把它解释的不正确。那解释的时候呢，必须我再三强调，你必须要跟神的话语，要能够心怀，就是要能够跟圣经的原则相符合。我们不能够随便解释，所以呢，要走启示性服事的人，他的神的话语必须要很熟悉啊，可以吗？那我们今天、明天的这两天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操练。我会分组操练。那我们操练的方式有很多种。那目的呢，就是要激发你们原来神早在你的生命当中早就给你的美好。所以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不要怕错，不要怕错。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大胆的去宣告。你宣告的话，你把你看到的东西，你认为应该这样解释，即使是错的，你也把它解释出来。但是请你不要忘记，通常如果我们没有把握把这个意象解释出来的话，通常你会去把你所看到的意象把它稍微解释一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为一个弟兄祷告的时候，第一次把你上来，就是天理四点。到时候刚刚会启示性的东西在操练过程当中，然后就为一个弟兄祷告，你弟兄祷告，结果呢，我看到他一颗心啊，一颗心的形状，那么那个心的形状呢，一边是红的，一边是黑的，我就傻眼了，怎么会这样子？那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样解释，我就说弟兄啊，我们。我们没有要求情，
我们的弟兄们，跟你有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呢，当我们心里面有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要求主耶稣基督帮我选择，主耶稣基督帮我选洁净。那解释完了以后呢，他也不知可否啊，就过去。那我们回家的时候呢，刚好坐在同一班的那个地铁啊，就是只有一号，就是只有一号跟二号。那我刚好呢，就是好像是在浦西的很末端的地方，大概在新庄附近。我那时候要坐到浦东去，所以他刚好坐到我旁边。我现在是忍不住的，我叫弟兄，抱歉，我刚刚为你祷告，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看到你的心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然后你知道他马上跟我讲，他说：“哦，这个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你有什么了解我们讲？他说他刚刚你，所以他很恨前妻，因为他的前妻把他抛弃，所以他相信的黑人就表示说，他那个心呢有一半是怎么样？很愤怒，就是说他想要跑，你明白我的意思？有些时候。当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你就把它看到的地方在那里。那么他所领受到的信息，你不必知道，但是呢，他知不知道？他透过这个为他祷告的人，他告诉他说：“哦，我看到你的心，一边是红，一边在那我们看到的人，猜了老半天，我怎么知道他刚离婚？我不晓得，我没有那种信息。但是当我把这个一半红一半黑告诉他的时候，他知道神要借着我告诉他什么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你做到神知道他一半红一半黑，所以他需要安慰，他需要思考。神也在警告他，你不要偏离。现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知道神看到你一半红一半黑。所以马上被他打到释放，释放这个怨，释放这种报复的心，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很感谢，这是我第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在启示性的服事当中，有时候真的，你看到一个不常的情况，那你只好把这个意象告诉他。当你把这个意象告诉他的时候，他我所获得的信息，可能你也不必知道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有几次为一些姐妹祷告，有些姐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养小狗啊？怎么看到一只狗老是在你旁边回来回去啊？你呢？你走到哪里是跟得到哪里的，而且很少离开它。那这个姐妹怎么跟我讲说啊？我们家没有养小狗啊，不过呢，说起来也真的不好意思，我有一个小狗的。一个填充玩具，对，这个小狗，他每天晚上抱着他睡觉，他有时候会想念他的男朋友还是亲他，所以他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就说你看一下小狗在他旁边，怎么样的狗，他的脑筋就跟着他好像离开，那么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神在提醒他，这个小女孩已经，他需要跟他有一些和解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你问他有没有养小狗，他说我没有养小狗。但是你看到一只狗在那边，你把这个情况跟他讲，对，可能一开始会讲啊，那大概我看错，我怎么看到一只狗？他没有养狗啊。可是呢，他的解释，他所领受到的信息，比你还要深。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明白我意思吗？有些时候，我当时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你就把意象传给他，比你乱解还要强多。我的意思是这样，你明白我意思吗？可以接受。很确实，你要是没有意象的话，那你就讲你的领受。
但是我的师父他比较是属于话语型，我是比较属于意象型。他有什么话语型来讲出去？他讲话有时候他也是很委婉，他也是很啊不会很直接的，就是很委婉。那很委婉的呢，那对方也知道他的意思，把信息传达出来。因为有些时候太直接的话是蛮伤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法，就是有点迂回啊。同样的目的达到了，那你不要马上让对方受伤啊。比如说，我也知道这个姐妹很骄傲，不要说什么告诉我你很骄傲。这两方面，你就会看到，这有程度上的他，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这样讲的话，你要安慰赵月秋，对不对？哎呀，我们是前辈，我们是第一次来学习，可以你直接这样讲，哎，这个不错，你明白我意思？啊，哎，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有些劝啊，我知道大家很想在你的属灵的知觉上、属灵的触觉上有一些的超越，那这些超越，那怎么样超越？要必须要从你的嘴巴里面讲出安慰赵月秋。明白你的意思，开玩笑不是一件难事情，做一个更不是一件难事情，需要神的灵降临在身上去，怎么样解释，怎么样来达成我们的安慰赵月秋这个目的，你要达到就好了。先问一下，昨天晚上有人做吗？没有，没有，对啊，对啊，不是人家大大方的，感谢，然后就是。大家知道什么叫意象了啊？那我就稍微举了很多的例子，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哎、okay ，好，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好，你要获得完整从神来的意象启示，有三把钥匙，有三把钥匙，而且你要很知道。常常的超越这三方面，有三把钥匙。我们必须时常在圣灵的恩膏运行当中，看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之下，我们敬拜大能主。首先，我们如果获得意象以后，然后我们要明白，然后就有解释。我们刚刚在敬拜大能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唱了阿爸天父啊，是不是？是自由的人啊，那我们真的敬拜赞美的时候呢，那也是看意象，最好的时刻。有没有看过意象？在敬拜赞美当中，那今天早上你在敬拜赞美当中的时候，就会获得意象，对不对？你看到什么？
我在看到耶稣就像一个山，是一个很坚固的石头的一个耶稣，但是。
哎
巨大，
然后
我就不在他脚，听他的脚，然后后来才有一首歌，就是说想到我们要，歌词是后来出现我们在运动脚下，
所以已经我们叫做 tap into the flow， 就是说一直进入到那个圣灵的流里面去，对，在这个流里面去，在待会要唱的诗歌里面先。好像一切都能解决。那我们在恩膏仪式当中呢，我们在追求圣灵运行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 tap into， 就是说在进入那种圣灵的流里去。比如说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可能要感受到现在的恩膏是什么样的恩膏。现在有些敬拜赞美的恩膏，有些爱的膏，有些什么平安的膏。那这个你可以，如果说你要真正去细分的话，你可以见证去细分，特别跟我们所唱的诗歌很有关系。有些歌呢，一唱，那种平安、那种释放、那种自由的平安，像是自由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很自由，灵里面让你自由的。那我曾经参加一个社会，从头到尾那个乐团，他有一个乐团，他从头到尾唱的讲是自由的，然后你知道听得干嘛？人家全部都在感觉，全部在唱这样子，音乐会是让人家觉得自由的。所以我们选诗歌是怎样子？对，我到底选这样诗歌，我到底要 干嘛？我到底要带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我把他带到宝座前，要得到什么东西？那这个是很重要。像阿妈妈妈的话，带到神的面前，他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儿女跟父亲的关系。那个是每条诗歌都有每条诗歌的含义。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去明白，去体会，当你唱这条诗歌的时候，真的恩典就会跟着。那恩典跟着进来的时候呢，第一可能会看到异象，第一可能看到异象，因为什么？那当然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之下 ，OK。但是有些时候呢，圣灵他随时随地他都可以给你启示 ，OK。也是说，我们在敬拜上面，大家都非常安静、祥和、喜乐的时刻呢，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真善的东西。这个是比较特例。一般来讲，当我们人跟随着这些敬拜，他只要带上了这些高潮，你顺着他的水流进去了，你很容易怎么样？顺着这个歌词的意境，顺着这个圣灵的水流，可以带你进入到某一种程度里面去，可以看到这关于跟诗歌很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唱《因着十字架爱》的时候，那你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你甚至会看到他的血一滴一滴流下。那个时候你就是很感动，因为那个神是一个救恩，那个是一个神的恩典。所以在唱十字架的歌的时候，那个恩典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个神的救赎，白白的恩典。那个时候呢，很容易你就听见他。你看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那是全世界爱的最高级的东西，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进入那个流里面去的时候，你跟着进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盼望我的弟兄姐妹能被打开，你跟着歌词进入到歌词里面意境当中，你就真正的享受当初写歌的人，他有个感动的，他不是随便写一写的话，整个词就调配起来就算了，不是的。他们当时写诗写歌的时候，都有他们的意境在里面，都有他的圣灵参与在里面。所以你跟着进去的话，你就跟着进去了。当你跟着进去的时候，歌词里面的意境就成为你的意象。当这个成为你的意象的时候，你这个心被恩感啊，你这个心里面所涌出来的赞美，所涌出来的这种敬拜。这是心灵诚实，你真的用你的灵在听，明白吗？只有敬拜上面自己唱唱歌的时候，听到进去，听到那个里面去，然后呢，有时候你印象真的会变，有点像我们唱《因着十字架爱》，因着十字架爱，他唱那个时候，就看到有音乐在那唱。那个是爱的最高级，一个恩典啊，很美。当我唱到诗篇23篇的时候，对不对？很容易就进入到绿草溪水旁，对不对？我看到满山的羊，很安息的在那个地方，没有忧虑，有一个牧羊人照顾你吃，你露营，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很享受，对不对？就像我们当小孩的时候，哎。我们从来没有发愁我今天要吃什么，爸爸妈妈会怎么样？都为我预备。神就要他这样来牧养你跟我。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忧虑，我只有跟爸妈要求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从来不必忧愁他们怎么去搞这些东西，是不是？但是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在这种23篇当中享受神丰富的供应，所以23篇第一节就这样说：耶和华，我的梦想，我必一直去到耶和华，因为我从来不会去。在那种时候呢，当你很忧郁的时候，唱23篇，你也忧愁明天怎么办的时候，那个23篇正好是你需要的。你听到的意思？有些时候唱诗进去，我就是因为怎么样？耶稣所爱的。那这些都是可以产生意象的，就
或者就从我们昨天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所说的，它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对不对？那心中的眼睛就是 eyes of imagination， 就是你的想象的能力。OK， 如果你读诗篇里面你没有什么感觉，我告诉你，你要开始发挥你的想象力，发挥你的想象力，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那个被牧养的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高攀，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就是那头小羊，旁边牧人的杖在带领你。你就会想象的你就是那头羊。这可以帮助你启发你的意象。其实每一篇经文，不管是新约，不管是旧约。Okay， 你要想象，把你想象在里面当中，把你想象在里面当中。Okay？ 然后意思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要想象，耶稣基督他是对你们说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是对你说的？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一个人？带入两千年前的本书当中。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这些新闻好像跟你很远？你会不会觉得这些新闻怎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觉得啊，读这些经的时候有时候很枯燥、很无味？那不要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那么有一种读经的方法，有一种读经的方法，我称之为角色的代替法。我不知道这个观念从哪里来，我也忘了从哪里来。这种就称之为角色代替法。你要把你自己放到当时的情景当中，你好意思吗？好嘞。我在想象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的圣经背景。好，我们很快的要把接下来的得到神启示的三把钥匙，很快会打过来。刚才呢，是因为为了要开启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带一个意象的眼光进入到圣经的话语里面。那不仅你的意象可以被打开，而且呢，你在对于经文里面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你会很活泼的各种层面的来理解神到底要跟你讲什么信息。你会惊奇的发现到，当你用方式来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将会学习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哎，那同时你的意象也被打开了。哎，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一举数得。OK， 好，那我再次讲到怎样获得完整从神来的意象启示，三把钥匙。我们必须常常在圣灵的恩膏运行当中，和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之下，我们才可能获得。那当然，我刚刚谈到敬拜上面，对不对？我们刚刚在唱，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唱《自由的灵》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象，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得到自由。灵里面得到自由的时候，当歌曲带我们进入自由的灵里面的时候呢，那也正是医治释放的时候。好，第一把钥匙就是以主的宝血洁净你的心灵，还有你脑中心中的意志情绪。你的宝血洁净心灵，还有你心目当中、心灵当中你的意志和情绪。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六到二十节，哈，它的我用很简短的话来解释，哈，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啊 ，into their hearts。都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in their minds，
也就是说，当神的话的律法是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是永生的神，永生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这个人的本心之一。当我们打从心眼里，就要遵行神的律法。
谁呢？
这是灵方面。在魂方面呢，他说你要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放在他们里面的意思是放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所以神的律法不仅是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放在我们的思想当中。
Okay？
这个思想当中呢，就是你每天所思所想都是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旨意在行哈，这叫做放在你们的里面。我们既然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令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散去，就身体又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能做什么？领受启示啊！对，你好好的再把希伯来书哈十章哈第十章十六到二十节好好的读一遍啊，好好的读一遍。这个地方就是说，神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灵里，把你的神的律法呢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然后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让你充充足足的信心、诚心、信心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启示啊。哎，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领受异象啊、领受神的启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节哈，第十章十六到二十节。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个第一把钥匙，就是主的宝血要洁净啊，你的心灵，还有你的心中所思所想，包括你的情绪这方面，我们要求啊，以主的宝血来洁净啊。那看一下这个本身呢，是一个啊灵的 property， 一个灵的一个功能。一个灵的功能，就好像我们用肉眼眼睛就没看见，对不对？我们耳朵就可以听见。那在灵里面有个相对应的一个灵的感觉，对不对？我们人有五官，那灵也有怎么样？也有五官，还可以灵眼、灵耳、灵鼻啊、灵舌、舌头的舌，还有灵手，我们可以啊尝到、摸到、啊触到。那这些呢是啊。神给我们的这些啊，所谓的灵人的一个功能，就像我们生长了下来，它会哭会笑会闹哈。那这些的功能是与生俱来的。那同时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心灵被重新复活起来以后，那这一些功能也同时要被恢复过来。当我们的意象哈，当我们的意象能够看意象的这个功能呢，很容易受到。很容易受到我们外界世界上的影响，世界风俗上的影响，很容易呢被污染。那当污染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呢就很容易怎样，就很容易会偏了，就会按照我们的思想去改变，按照我们心里面所喜欢的去改变。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有魂层面，我说魂层面的掺杂的意思就是说，我心里就是会按照我心里面所想的。不管是我喜欢或不喜欢 okay， 我所看到的意象当中都会怎么样，都会有看法。比如说我对一个人本来就有意见，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人，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看到的意象都怎么样？我看他里面风景怪怪的，我觉得他里面有一点骄傲，他没有表现出来。不管我对他是什么样的意见，那我所看到的，我所得到的启示呢，就已经多少能量受到我个人偏见引起，一定要我所以要求主耶稣什么宝血，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有些时候在我们在为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怎么办？为熟悉的人祷告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有嫉妒心的啊。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姐妹在找工作，可能为她祷告，我知道她的需要是什么，是不是？那他需要就是什么？找到一个工作，对不对？那如果我看到，比如说我看到钱掉下来了，啊，你工作太糟糕了，对不对？哎，会不会有时候看到 ？OK， 你看很真实的，我看到神像在传递到这些信息，不是表示他找到工作，但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正在找工作，你看到有一个好像钱掉下来，啊，你找到工作了，对，就是有一些什么，有些。我们这个很看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说啊，我知道别人生病正在求医病 ，OK， 那我突然看到一个狗皮膏药进来，啊，立即得到医治了。这样，你要去急的是什么？这个狗皮膏药，立即得医治了，对。狗皮膏药是贴皮肤的，或是贴纸。他如果是得了什么癌症，他对狗皮膏药没关系。所以我们要小心。OK， 我只举个例子来讲。OK， 我们要被魂掺杂了以后呢，你看到有什么东西，赶快用激光在他的身上。你们不好意思吗？你们不好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要小心的。你看，求主里面出去是保险市场的捷径啊，或者对这个人有意见啊，然后心里不喜欢他。看到很好的东西 ，OK， 你也不会讲、哦、比如说，比如你看到神在财务上祝福他，那你可能就讲的不是很，不，你大概过得还不错了。如果你对一个你心里面有意见的人，你可能说哦，实际上在传播上好好的祝福 ，OK， 我看到有一封信进来，里面有人民币啊，但如果说对你对他有意见的人，哦，大概不错吧，还可以过得去，很好，对的，魂已经已经看到，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要求里面是怎样，好好的把我的情绪啦、啊，我们的意志啊，我魂层面里面好好的洁净它，好，我们才能够要靠主耶稣基督保险洁净，我们才能够抵挡撒旦的欺骗，撒旦的欺骗计伎，不让魂跟体去影响，或者你知道他要得医治，所以你可能脑袋里面可能潜意识里面是希望能够看到他得医治一下。然后你说哦，他这个意志的，赶快把它套上去，你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你希望他，你魂里面希望他得医治，所以你就什么定为是他得医治的意向，这个好像潜意识里面在讲。然后哦，你突然看见他病床上站起来了，哦，感谢主神要医治你，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可能不是很纯正。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在为一个我们。比较熟的人祷告的时候，我通常是需要其他人的支持，这样会比较准确，好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最主要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保险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的心思意念不受我魂的影响。哎，否则的话，我们会传不对的信息给别人哈。好，感谢主。那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他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是以德见神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心啊清洁啊，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心灵必须沉稳啊。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救命金句是哪一些呢？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不对？大师都对，我们的默认自己的罪，连续信实的公义的，你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既然知道了，是天天在应用的，是天天在应用的啊！我们天天啊，有人每时每刻哈，听说马天路的，他每时每刻都在读啊，他在认罪，他悔改。
那他当时的认罪悔改，要找一个人认罪悔改，他好惨。所以呢，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啊，他们每一个人要找一个他的属灵同伴，他属灵同伴就要听他忏悔。他的这个同伴被他搞烦了，属灵就是圣灵里的，你听到人家认罪，真是烦了，主都快被你烦死了。但是我的确需要这样，是他发生的面前。那不要去对人说了，人都很烦啊，神不会烦的，很喜欢，很喜欢我们认罪，只喜欢我们谦卑。那也很喜欢我们认罪。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若说你没犯罪，你是说谎，对不对？那约翰一书一到十节嘛，对，他讲得很清楚嘛。既然他这样讲，我就多认罪了。所以喜欢，感谢。那我不断的认罪 ，OK， 求主的耶稣保守的洁净，这样我们的意象才会清楚，才会启示的非常清楚。第二呢，是一种劝。第二个要能够得到清楚意象，就是说，当你一看意象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姐妹哈，刚刚那位姐妹，她说她看着意象都好像碎碎，好像不是很有意义，好像没有办法连接起来。那么这个第二个钥匙呢，就是要给她的哈，在意象当中、启示当中，你要调整焦距，去更加明白。我们讲的，因为意象就好像是一个什么照片。或者是一个活动电影，如果你看不明白，你可以在看到意象的时候呢，你可以向着要求啊，说我要看得更清楚。像我们昨天那个姐妹，你看得很清楚了，你看到的东西都太精准了，你大家不需要再求什么，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一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模糊的意象 ，OK，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建筑物。那我们看那些建筑里面，墙壁上是不是有刻字？墙壁上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花纹、色彩、图案？你可以在看到那个时候呢，图案去，那我们就应该调焦距，调到什么？调到最低。这样的话可以看更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意象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求更多的一个恩典，就是说，主啊，我要更清楚的看见。看到一只鸟，我要看到它的鸟的颜色，嘴巴的颜色是什么？我要看到鸟的眼睛。但是看到一个飞的白白的，哦，不清楚，不是看到那个飞的，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仔细看，有时候一只鸟事实上是两只鸟的。有些时候看到那个鸟，那个嘴巴的颜色是怎么样？你有时候看，你可以求神给你的更清晰调好，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是需要你的操练。比方说，我看到我好高兴啊，那我要看到的话，更细哈，更细。那么调整焦距，为什么要焦距？是更加详细，能够更明白哈。那意象是从神来的，最好的解释也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看到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耶稣身上，求耶稣自己。来启示嘛，求自己来，圣灵会引导帮助我们啊，有更详细的资料呢，会透过心思意念呢留下你，那你就会清楚的知道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呢，我们好像摄影机可以调整焦距哦，放大或看得更广远。那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在看到意象的时候，你会继续的求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清楚。第三个钥匙呢，我们学习解释意象的时候，你要学习是学习解释就是什么事情，这是给谁的，它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是比较更深一点。那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操练在这方三方面，因为每个意象都有这方面的信息，什么事情如何发生，何时发生。然后在这一方面我自己还在学习，有些时候看到的意象呢，我还找不出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或是什么事情或是如何来发生。那这个跟调焦距也很有关系。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我看到意象的时候，你真的要解释它什么时候怎么样发生， 其实都在意象里面都有，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层面，很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很细腻的、很有细微的那种调教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超越。当我们刚刚开始看见的时候，我们先求神，是先求神给我们的意象，求神来，然后呢，再要求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然后再来更了解它是什么事情。如何发生？什么时候发生？这个是一个三法要我们开始更高的层次，更高的层次。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能在意象解释方面更加的成熟啊。那这点我还是自己在操练当中，还是在操练当中。那我很感谢主啊，我以前在去年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为一个神学生祷告。那么他呢？如果我说关于他婚姻的事情，姐妹呢很喜欢问这个婚姻的事情。通常呢，我是不太愿意去讲。我有一次在一个特会里面，有一对哈男女朋友，手拉着手跑到我面前，他说：“牧师，请你为我们祝福。”他说：“我为你祝福。”他说：“我们是不是神所搭配的？”那这下子我明白了。我通常不愿意讲说是或不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这男女的感情哦，双方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分钟怎么样，说不要嫁给你，或不要娶你。即使是神所搭配，即使我很确定是神所搭配，他都可以拒绝，他可以拒绝。那么如果他们结婚了，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结婚了，将来如果出了问题会骂谁？就骂那个人物是说是神所配合的，哪像我们吵到天翻地覆。但是尽管吵到天翻地覆，也是神所配合的 ，OK？ 可是一般人就会想那么细的，好，就应该你一骂都觉得就是公开。所以我们在有些一直起事的人，我们通常都是有两个。我那个时候非常祷告，我知道是神所配，但是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是越神自己配，越神自己神自己。如果你看到了，如果我说你们不是神所搭配的，哇，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俩就得拆散，是不是？他们俩就得什么？本来爱得好好的，你准备要结婚的时候，牧师说你们不是神所差派的，搭配，那怎么办？好了，都你害的，就通常我们不为这种事情做厨师，我们在想说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显现，怎么样？这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婚姻啊。买卖啊，我说买卖股票啊，要来找你啊，不是帮我祷告一下，这个股票可不可以买啊？帮我算命啊！不是，我要买那个楼房，会不会赚钱？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愿神就是让你去失败，得到一些教训，是不是？但是即使知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你觉得可不可以这样？神就是要让你去投资这笔生意，然后失败，让你很开心。这句话你能够讲得出来吗？他也慢慢的道歉，明白？真的。然后，如果你说呀，这是神要祝福你的地方，然后你去投资，他如果投资失败的话，他怪谁？怪你这个假先知。他如果投资成功的话，还不错，这个还可以。所以我们投资买卖、婚姻、股票啊，这些生意，我们通常是什么？不做了。除非我对他很熟悉，除非他很信任我们，我们知道他会很成熟，才会说，明白我意思吗？
哎，你不要随便说。那碰到这个婚姻的情况，那当时呢，因为跟这个学院
学生很熟悉，
那他问我，我一祷告，我就看到一个字，七。所以我那时候感动就是说，你不是在七个月之内，就在七年之内，你一定有结果。就是他讲完以后，你看怎么，我就是没有情况，心里在那边嗡嗡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祷告是七，那脱口的时候是七，不是七个月是七年。七个月以后，他真的找到正好七个月。但是那个时间上，我是在跟他讲一个例子，一个时间七。好，我们今天来再来做一些开始。